今天安静在主你自己跟前，来查考那个罗马书第四章，你就帮助我们能够有个安静的心，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语，更重要按照你的话语去行出来，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求真理的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个，叫我们在光中见到主你自己的荣光，给主你自己的荣光来吸引，来紧紧地跟随主你自己，我们耶稣基督圣灵的求他们帮助呢。那个罗马书第四章啊，什么罗马书第四章，
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第三节，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人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人，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经文以外蒙神算为义人的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个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音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第十节，是什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第十二节，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曾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为后世，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那里没有律法，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世之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于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还读吗？
要接到第四章。
第四章第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那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已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第十八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着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经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了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了坚固，将荣耀归给神。第二十一节，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力量。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里是他是第一个看那个旧约圣经的时间是有这个的亮光。以前这些当然以前这些先知有这样看见但是没有人好像他这样写出来解释得那么清楚，要人明白因信称义这个的道理。所以他在这里的时间呢，他讲到两个的榜样，一个是亚伯拉罕的榜样，是因信称义；第二个榜样就是大卫的榜样，这是犹太人很尊重的两个人。亚伯拉罕他是个先知，这个大卫也是个先知。好，我们请先 先去看那个创世纪。记不记得在圣经里边回去那个创世纪啊，创世纪第二十章第七节，放去呢。创世纪第二十章第七节，这是讲到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
创世纪二十章第七节。二十章第七节。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
好，你看，圈起来第七节，因为亚伯拉罕是先知 ，OK？ 摩西记载他说他是先知。然后呢，在新约圣经里边，那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当彼得去讲道的时间，第二章三十节，要讲到大卫也是先知。
使徒行传第二章
三十节，
三十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是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
OK，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提到这旧约这两个先知所讲的东西。OK， 所以。为什么第三章第二十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这样，由律法和先知为证。先知是谁啊？是由亚伯拉罕。停在这里哈，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在律法以上吗？不是，亚伯拉罕的时候还没有律法，律法是从摩西传来的，先有亚伯拉罕，后才有摩西，所以亚伯拉罕不是在律法之上。OK， 但是亚伯拉罕的事情是在。律法书里边记载，在律法书里边记载，但是亚伯兰不是在律法之上，但是大卫呢？大卫是在律法之上 ，OK？ 但是大卫称义不是靠行为称义，他是靠因信称义，所以他用两个例子，一个是在律法之上，一个不是律法之上。这两个都是以色列所尊重的，所以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间，讲到耶稣基督家谱的时间，先提到这两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是这样。好，再看，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可以夸，只是在那，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回去，什么时候亚伯拉罕信神？到底他信什么东西呢？回去创世纪第十五章，回去创世纪第十五章 增加训练好不好、到底得看他信什么东西。那你看哈、很多犹太人都要看创世纪，每一个都知道亚伯兰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现在犹太人看不到保罗所看到的东西？这清不清楚啊？为什么保罗看呢？以前保罗也看不到，以前保罗也逼迫耶稣基督， OK， 以前保罗也觉得耶稣所传的东西是异端，所以他逼迫所有称耶稣为主的、很明显、当保罗眼睛被神打开的时间，他是看到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圣经也要学这个东西。我们听了很多，学了很多，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喜欢的，我们觉得是对的，我们就放在脑袋里边，但是不一定是我们消化明白的对。 OK， 大家都是看那个创世纪十五章，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保罗所看到的东西呢？到底保罗看到什么东西我们看不到了，我们去慢慢去研究、去听听好不好。先念第一
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给我什么呢？并且要我承受我家产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寿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么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 只有鸟没有劈开，有子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处，平平安安地回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西西人、雅加、贾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好，在这里第十五章第一节说，结系以后，什么是以后？这个背景，什么背景之下，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什么事情之后？有没有记得？
是在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以后，
第十四章是不是讲到有吴王和西王争战？是不是讲到罗德被掳掠？是不是啊？然后亚伯兰召回罗德回来，而且打胜这个仗，得了很多财物，但是他一点都不要，就是将这些财物给了别人。为什么他不要这些财物？原因是什么？创世纪十五章，他没有什么东西，他有什么东西，他没有什么东西。
他有钱没有孩子。
OK， 钱很多，所以再给他钱，他不要，没有意思。好，第二，他年纪多大了？小。老小年纪多大？按照第三节，第十六章第三节，他年纪多大？
七十五岁。
七十五岁，他是离开加勒底乌尔。按照十六章第三节。
八十五岁。
OK， 他是差不多八十五岁，对不对？七十五岁离开。加勒底乌尔过了十年，所以现在是八十五岁。八十五岁的老人家，钱很多，财物很多，再多点点钱，再多点点财物，都没有什么分别。而且这些钱财，到最后还是给什么啊？按照那个第十五章第二节是给谁啊？是给了他个仆人，不是他所生的儿子，因为他没有儿子，一个都没有。OK， 钱就很多，钱财财物很多，有些东西他没有的。第一，没有孩子；第二，还没有什么东西啊？有没有记得他没有什么东西？他现在所寄居的地方。是不是他所拥有的？他也没有产业，有没有？牛羊这些东西很多，但是地图他没有，孩子他没有。创世纪十五章呢，神说将这两件东西他都给他，还要看哦。你看，他八十五岁，他年纪是给他的妻子时代大约是九年。如果是八十五岁减九年，是七十四岁。你听过一个婆婆七十四岁可以生吗？看到吗 ？OK， 七十四岁并没有得可以生，很少婆婆过七十四岁可以生孩子。第一，他没有孩子；第二，他年老，他的爱人也年老；第三，他离开加勒底乌尔的时间，他是一个大富，他很多钱财，但是他搬离开的时间，什么地图都没有。以前在加勒底乌尔的时间，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很多牛羊，他有很多地图，清不清楚啊？搬去这里是一个寄居。没有地图，钱钱就是迁移。OK， 好了，所以在创世纪的十五章，神将他没有的东西给了他，所以你写着那个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的旁边，亚伯拉罕所信的这个神是一个什么的神？这个神是叫喜人复活，这个神是世道没有的变为有，没有的你写下来。两件东西亚伯兰是没有，第一没有儿子， 没有地图，他洗的那一天还没有。所以神说在十五章第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这些地，神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这些地，但是他的后裔还没有，清不清楚啊？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承受这些地他就去世了，清不清楚啊？地业没有，孩子没有，这样的时间神就说我已经赐给你，你信不信？停在这里。如果这些东西你得了，你见到了，你就不需要信了，你信你干嘛？你见到了还要信？当然知道了，但是如果神讲的东西，神说我给你一些东西，讲的时间你还没见到，你就要用信心来领受。神没有说我将要给你，神说我已经赐给你。 OK， 来就是这样了。他没有说，神没有说我将要给你，而且那就看了吧。我觉得这个十五章第十八节很大的信心，你看哈，我再念给你听。十五章第十八节，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他没有说我已赐给你，我已赐给你的后裔，那是他没有后裔。OK， 而且他看到，哎，现在我都不能够承受这个地，这个地那么大，大到什么地步啊？大到是这样，从埃及河直到巴拉大河之地。埃及河是什么？就是以色列将要离开这个埃及，从哪里开始直到哪里？直到那个巴比伦那个大河 Euphrates River。巴比伦那个地方就是将来他被掳那个地方。来，第一次他们进去埃及，以撒进去埃及，因为西方对不对啊？人家住就住了多久啊？住了西方三十年，对不对啊？然后整个国家离开这个埃及，后来一些人离开神，住了应许地的时间离开神，神将他掳去哪里啊？巴比伦那个地方，所以有。离开埃及这个大河，知道那个 Euphrates River， 哇，很大的地方，不如长得那么大的地方，一点点地方都没有，你长得那么大的地方来干嘛？如果没有信心，就跟神阿哥说：第一，你没有说你给我，你说给我个后裔，这很可笑。你给我个后裔，我现在连一个后裔都没有，你怎么给我个后裔啊？而且如果你给我，都给我一点证据，说我有一点点地图都是哎。死的时候还有同他的爱人买了那个墓地那个山洞，清不清楚啊？他是什么都没有，还要拿钱来买，你说你给我，已经给我就不需要用钱了。明不明白我讲的什么东西啊？有什么问题啊？这样吗？哦 OK、yeah. 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信神呢都是这样。你从圣经里边听那些东西，你眼睛呢还没看到。你眼睛所看到的和神所讲的是刚刚相反。你相不相信？而且呢，如果神没有意思将那个的从那个埃及河直到巴拉大河之地，如果他没有打算将这些地已经赐给他的后裔，神就不会指明这个地是什么个地，是九节大到二十一节指明这些地是什么个地，两面算的这个地是什么个地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是个外邦人的地方，神都给了他，很清楚的，指给他这些地，我已经赐给他。 知不知道最近我听见有些人跟我说，有一个女的最近讲到这些中东所发生的事情，这个人呢常常都是胡说八道。他说以色列人应该回去他自己沟通，人就问他这个婆婆，以色列人沟通哪一个是哪个通，他说 Poland 啊 German 啊 Russian 啊，因为这些以色列人自从 Russia 回去那个巴勒斯坦这个应许地，从波兰回去，从德国回去，对不对？他要他沟通，然后别人就问他以色列的 home 是哪里，他说 home 是 German。 所以很明显这个是的当神，第一这个没有看圣经，这个是乱讲东西，以为自己是专家。这个 home 是什么？这个 home 就是他住的地方，清不清楚啊？这个是很小的地方，这个神给他不单只是一个地方，如果你要他 go home， Iran Iraq 都要离开， Iran Iraq 现在就是这个地方也是属于他的，清不清楚啊？所以这些人说要一些点 go home， 好，所以好，我们就回去。好，首先神是说是给什么东西给他，他不要这些财物。很明显，亚伯兰不要这些财物，原因是什么啊？第十五章理解，亚伯兰是不是他惧怕？所以神对亚伯兰说，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他有没有惧怕？如果他没有惧怕，神不需要同他说不要惧怕。他惧怕什么东西？他惧怕什么东西？回去开启时间，他离开加勒底谷，想同他讲什么东西啊？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往去年了吧？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属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哪小亚伯兰年纪多大？按照第四节，
七十五岁。
神要赐福给他，要他成为大国，不要讲到大国，大家庭都不可以讲。他还是什么？他还是的，自己和他的爱人，还有他的家人，还有很多仆人。OK， 什么大国？三个人是大国，而且仆人是大国。清不清楚啊？所以他神同他讲说，你现在眼睛还没看到我给你的赏赐，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给你。然后呢，一讲到这个赏赐的时间呢，亚伯兰就对主耶和华说，我既然无子，你还要赐我什么呢？没有儿子，你赐其他东西给我都没有什么用处。你圈起来，第二节，无子，他不单只无子，他有什么东西没有啊？无地，他没有儿子，没有地。OK，
但是他本来有地啊，对不对？
本来有，现在没有啦。一根的神就没有啦。OK， 得本来是有的。OK， 你是赐给我什么？他听到我神说，我必定大大的赏赐给你。他说我没有孩子，你是赐给我什么？我连女儿都没有。OK， 你是赐给我什么呢？并且要我承受我家业的这些财物，是我的仆人大马色人以利以谢。然后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他知道儿子是神给的，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亚伯兰他是个大富户，他有很多佣人，很多佣人跟随他，跟随他很久，所以佣人就生很多。阿钱啊，佣人生很多，老板没有得生。你再给我很多财物都是没有用，很多财物都是给你其他的佣人。 OK， 就这个是亚伯兰他眼睛所看到，他就讲出来。所以你看到他的内心，从他的口里面所讲的话，你知道他内心想什么东西，神也了解他讲什么东西。 OK， 所以神说，你说你没有儿子，神就先处理他的儿子。然后第二，你说你没有地图，神就处理他的地图。 OK， 再看第五节，先处理他的儿子。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这个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第五节，于是呢就领亚伯兰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停在这里，你看第五节，有没有人知道那时候他看不看到星？神要亚伯拉罕，主要亚伯兰向天观看，那时候要他观看天的时间，要他数算众星，他能数得过来吗？他看不看到？看不看到星？
他没看到星
座。呀、yeah. ，你觉得他看不看到？看到吗？
白天就看不到。
对呀、
啊。晚上就看到，对不对？
那时候是白天还是晚上？问题就是这里，那时候是白天呢、啊，还是晚上？
在意象当中，就是真实的这个自然界白天和夜是另外一个景象。
你去看那个时候，第十二节。
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
OK， 这很明显。在同他讲的时候，到他能够去找了三个母牛、三个母山羊、三个公绵羊，一只斑鸠，其实他去找这些祭物的时间 ，OK， 到献祭的时候是一段时间，很明显那时候还没日落。如果看到星人，都是寥寥可数。白日是看不到，晚上就看到，举目看也看不到。当时，所以神讲的话，神讲的应许，用那个肉体的眼睛是看不到。如果你用肉体的眼睛来看到才相信， 你不是相信圣经所讲的相信。OK？
是相信眼睛的，看到了吗？
所以你在那个十五章第五节的旁边，于是领他走到外边去。于是领他走到外边去，领他走到外边去，意思就是说，本来同他讲话的时间很可能是在帐篷里边，现在是领他到外边去。OK， 要他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有如此。”你在这个圣经第五节的圣经旁边，你写下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保罗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如果是凭着眼见，眼睛还没见到，怎么相信呢？凭着信心就说你讲什么东西我就相信什么，这个就凭着信心。 OK， 我们现在就看到了，看到什么东西呢？天神有很多星，但是呢多到一个地步呢，现在科学家都不能够数算有多少，实在太多，清楚吗？所以呢亚伯兰呢成为万邦万国的父，现在多少人信耶稣成为亚伯兰的后裔，到现在都没人知道是多少，多到个数，而且天天都在增加，你怎么数算？数不到，数不过来。所以圣经就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数不过来。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兰信耶和华，在第六节的旁边你写什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因亚伯兰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他这样相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很难相信呢，他还是相信。相信什么东西啊？相信他口所讲的话。 OK， 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亚伯兰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听着这里，神说要将这个地，现在他所居住的地方，赐给亚伯兰为业。我想请问你，他有没有这个地方？没有。 OK， 他没有儿子，没有地。如果他有地的，死的时间不需要从客人那边买那个地，大概就买在那个地方，没有地也没有儿子，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 OK， 好，再看第八节，亚伯兰就这个时候呢有一点点怀疑了。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定得着这地为业呢？他说，耶和华就对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初的。那停在这里哈，如果神说一只三年的母牛，他就拿一只一年的母牛，这样就 他就不是信心，他按着神所讲的去做。 OK， 这个亚伯兰呢是按着神所 站着去做。所以第十节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取了这些来，就是说按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取来，每一样分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是了没有被开，有只了下来落在那洗出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杀废了。好，第十二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亚伯兰做了，做了神要他做的东西，他等了很久都没有看到什么异象，没有什么动静，也他就沉睡了。忽然间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十三节，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的知道，停在这里啊。第十三节，你要的确的知道和那个的他说我怎样知道。第八节是一个对比。第八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定得着这地为业。然后神就说，你要的确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定寄居别人之地，这个别人之地就是埃及，又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多久啊？四百年。十四节，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他们，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十五节，但你要是想带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的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第四代就是四百年，他们必回到此地。意思就是说，神预言他的后裔要离开这个应许地，去到了一个什么，去了他要寄居别人之地。寄居别人之地意思就是说，神不要他们的后裔留在这个埃及的地方超过四百年，要他归回这个应许地。到了第四代，然后他就解释了为什么到了第四代呢，原因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完结，神现在还是将那个地方斩的时候，第十五章的时间，神斩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是给了亚摩利人。亚摩利人就是什么啊？第二十一节，这个十个地方的其中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的罪孽还没满盈，罪孽满盈的时间，神就将他赶离开。事实上，这个地方是属于谁啊？这十个地方是属于谁啊？属于亚摩利啊，还属于神啊？啊，
属于神，
神教的嘛。所以如果他犯罪，神赶他离开，是给以色列人是可以的。如果这个地方是属于亚摩利人的，你赶他离开就不对。所以很多外邦人就说，哦，说这个耶和华神很不公平，将外邦人的地方赶离开就给你犹太人。好，你弄清楚这个地最初是谁的啊，这就可以了，你明白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如果这个地方原本是属于他的，他欢喜给谁，你没有权利 来管理这个东西。好像假如你有孩子，你离开这个世界，你将这个遗产给你这个孩子，别人就说为什么你将这个遗产给你孩子，为什么不给我，你有什么权利讲这个东西，你是谁，你跟我的关系是什么，你一定要弄清楚这个东西。 OK， 好了。第二，我再看一个道理，是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四六节，原来神给一些东西给我，当神将这个东西拿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罪恶蔓延，神不喜欢这个东西，就拿掉这个东西不给你。好，我们有你这个背景，就回去买个罗马书，有查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啊？罗马书第十章。 Okay. Now, 停在这里啊。
这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
然后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是有脂肪。OK。如果这个牛奶与蜜之地的一个问题就说为什么会成为脂肪。亚伯拉罕的时候是脂肪。以撒的时候也是脂肪。雅各的时候也是脂肪。都是在那个应许地脂肪。原因他拿到这个地方没有啊，是谁领承受这个地方啊？是这十个的外邦族。但是他们有没有犯罪啊？人因为犯罪才有脂肪。脂肪是因为人离开神。清楚吗？是这样。OK？ 啊，虽然这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因为你离开神，神将这个祝福拿离开。哪里讲呢？耶利米书十八章。耶利米书十八章第十节，他们若是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必定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神所讲的福气就是牛奶与蜜。你犯罪，神收你这个福气。这脂肪呢，是很简单的道理。找不找到？耶利米书十八章第十节，第九、第十节，你帮我训练好吧？找不找到？你帮我训练了。第九、第十节。
第九、第十啊！我何时论到一邦国或者帝国说要建立斋子？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
看了吗？本来说这个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没有听从神所讲的话。神就后悔收回这个福气，不是牛奶与蜜之地，是旷野，是荒凉，可不可以啊？将来在千禧年的时候，全世界最富有最牛奶与蜜就是那个地方。耶稣基督作王在地上一千年的时候。 OK。
但是我前几天看了一个消息，就是本来那边是沙漠，但是以色列人回归以后，1948年回归以后，他们现在饮水灌溉，那边现在是非常的出产非常丰富。
OK， 你们去那个加州啊，去了佛罗里达，去那个聚集啊 ，orange 很甜啊！你有没有去过以色列？以色列的聚集更甜 ，OK？ 你去了以色列，你要尝他们的水果。好，我们再回去罗马书第十章，回去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唐亚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可以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亚伯拉罕并没有可夸的。原因是什么呢？经上说什么呢？创世纪十五章说什么东西呢？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信什么东西啊？他相信他的后裔将要好像生。书那么多， 不能数算，那些他一个都没有，他相信。那停在这里，亚伯兰是因行为称义，他靠自己没有得胜，尝试了很久了。他被神呼召的时间75岁，那些他没有孩子，之前他也没有得胜，之后他也没有生，到了85岁也没有得生，对不对？后来86岁了，他就生，生20马力，20马力就是因为他太太比较聪明。OK， 是帮神一个忙，他觉得他长了，长了都还没有。但是他听见神说什么东西啊？很可能他听见神说一句说话，他就不了解这句说话，他就自作聪明。你觉得我们有没有这样？我们常常都是这样。OK， 第15章，神说什么东西啊？第5节，第10节，耶和华又对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他就听着这句说话，原来他的爱人觉得你本身所生的意思说从亚伯兰生的不定是我，很可能是别个女孩子。他就误会这东西。他听着这里，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看不明白的时间，不要按照你自己的了解就去做，很多时候我们会做错。应该问你讲你本身所生是什么意思，是透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还是透过别的 女人，清不清楚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我们教错的东西就是同当时一模一样啊！我告诉你，我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以为是单单是亚伯拉罕本身所生，就是亚伯拉罕 与其他任何一个女人没有关系。因为他自传他觉得我都没有希望，我精子已经停了，哪里能够同我生呢？这个很明显，这个女人撒拉他是凭着什么眼睛，他看了自己精子已经停了，没有得生，他觉得绝望，他坏心，所以他就帮丈夫一个忙。 OK， 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你觉得会不会这样？凭着眼见的东西就会，但是如果凭着信心呢，就应该问清楚到底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解释。好像亚伯兰他说有什么证据，有什么证据我能够承受这个地方呢？原来神就给他证据，用什么证据啊？要他立约，然后神的烟经过这些祭物，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没有按照我所应许你的成就，我就好像这些祭物一样会死掉。神与你立约，神就按照他的话语来成就，你就凭着这个信心来相信就可以承受，这是证据。 OK， 好，我们就回去再看第二节，罗马书第七章第二节，第三节，经上说什么呢？创世纪15章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没有做了什么东西，他单单是相信，这就算为他的义。好，第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是恩典，乃是该得的。做工得工价是该得的，不是恩典。第五节，唯有不作工的，只信，信什么？信神，神是称罪人为义的。亚伯拉罕是个罪人，神称他为义，他没有做了什么工作，神说那个后裔将要如此，他就这样相信，他的信就算为义。停在这里，他的信就算为义。他的信是什么？ 他的心，你在这个第五节的旁边，他的心就顺为义，他的心这三个字圈起来，你写第四章十七节，他的心是心什么东西？他信什么东西？看不看到第四章十七节他信什么东西啊？
第一章第九节，第十七节，第四章十七节。
四章。
他信什么东西啊？他信什么东西？
他信
两件事情，
就死人复活。
第一，
然后在主面前，神是我们的天父。
不是，第四章十七节，他信两件事情，神能够教导两件事情。第一，神能够叫死人复活；第二件事情，神能够使到没有的变为有，
死无变为有。
两件事情，你就将这两件事情写在那个的第四章，第四章第四节，他的信就宣为义，他的信，他信什么东西？信神使到人从死里复活。第一，第二，信神能够使到没有的变为有。听到这里，第一，他什么没有啊？
没有儿子，
没有儿子，
没有儿子。第二，没有儿子，
他没有儿子。神能够知道他没有儿子，变为有儿子。第二，神能够知道他没有地图，变为有地图，对不对？第二，他相信神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听到这里，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两个意思，他已经年老了，已经没有得生。第二，他的爱人也年老了，没有得生。没有得生，就好像一个死的人一样，看到吗？没有得生，就好像死人一样。你说为什么我这样讲？我这样讲这个不是我的解释。我讲这个是希伯来作者的解释，回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末年十一节到第十二节，
第十一章第十一节，
第十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
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的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谎言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听到这里哈，他的爱人叫做撒拉，亚伯兰的爱人叫撒拉，撒拉已经年老，没有生育，精气已经没有了，没有精气，神可以使得他再一次有精气，是不是？圣经所说，从一个仿佛已经死的人就生出孩子来，仿佛已经死的人，是不是神叫亚伯拉罕从死里复活？没有得生的，可以生； 要他的爱人从死里复活，没有得生还可以生。在这个生孩子这件事上，亚伯兰信两个东西：第一，没有孩子可以变为有孩子；没有得生，我年老了变为年轻可以有得生，就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个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转念十章十三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三节，上面刚刚你念十章十节十二节呢，转念十三节。
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所得着所应许。
没有得着所应许，所应许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所应许是什么？圈起来，不是儿子，他已经有了生了，已经有儿子了，还没得着所应许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应许就是地土，
土地。
我说两件东西他没有吗？第一是没有什么？
没有。
第二是没有什么？土地。现在十三节是讲的土地，你慢慢去念。第十三节念到那个的第十六节，你就看到
了。第十六节，
十三到十六。
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是承认自己客旅是寄居，意思是说现在所住的地方不是自己，还没承受。但是他知道自己将有承受，看到吗？没有地图，但是他知道他有地图。OK， 专业。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所离开的家乡就是创世纪的西约家加勒底的乌尔。OK，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我说亚伯拉罕和他的阿雅十三节，这些人是知道亚伯拉罕和撒拉，还有谁啊？第九节，他的儿子以撒，他的孙雅各。第九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掉，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所应许的就是地土或者土地，还没得着这个土地。但是他从远处看到，这个地图不是在地上的，是在天上。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死掉，没有从死里复活，他不相信这个东西，看到远处天上的东西与他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些人是相信什么？相信他们将来一定能够承受这个地图，去从死里复活就能够承受。所以我讲到亚伯兰所相信的这个神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是两个意思。第一，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得生的还可以让他的有的生，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第二，神说这个地方我要承受这个产业，他一定要从死里复活时间才能够承受，因为他现在死的时间都还没能够承受。神讲的东西不会说不能够应验，一定会应验。怎么应验呢？从死里复活就应验了。请问清楚我讲的从死里复活是讲的两个意思？这个东西如果不是保罗和希伯来的作者讲，我们也看不到。承不承认啊？我们也看不到。那停在这里啊。亚伯拉罕是什么啊？神说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在主面前，作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指，我已经立你作多国的父。停在这里。我刚刚讲什么东西？ 我说亚伯兰所信的神是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我说从死里复活是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个是指到现在的事情。第二个呢？现在他活着一个时间，他是寄居，寄居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还没能够承受，但是他没有发现呢，他知道自己将来一定能够承受，但是将来能够承受怎么样啊？从死里复活能够承受。所以讲到从死里复活这个道理，来留心听啊，从死里复活这个道理不是单单讲将来，要去讲现在，来留心听了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道理不是单单讲到将来，要去讲到现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间，耶稣基督能够叫我们现在从死里复活，为耶稣而活，让人看到的一个时间，不是以前那个旧人，是一个新人，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本来是没有得生的，可以有得生；本来教不到这个东西，现在可以教到；本来不愿意教，现在可以愿意教。是现在，将来呢？也是好像亚伯兰一样，我们将来每一个都信他的，都有从死里复活，能够承受这样的产业。原来承受产业的，不是单单讲到将来，而是讲到现在。原来从死里复活，不是单单讲到将来，而是讲到什么？现在。所以他成为多国的父。以前亚伯兰时间相信，我们也时间相信。我告诉你，现在很多基督徒只是知道什么从死里复活这个道理，是知道将来，没有讲到是现在。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是讲什么东西啊？神教耶稣基督，神教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当我们是在过犯罪当中的时间，他要我们活过来，就是他的重生。原来他神要教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是讲到现在，而且讲到将来，一同坐着他的宝座，也是讲到现在，也是讲到将来。哦，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个是谁看到？保罗看到，亚伯兰看到，但是很多基督徒看不到。好，我不知道你消不消化，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坐着宝座，你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坐着宝座，你现在要与他一同受苦。OK，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保罗讲讲这个罗马书，真是讲得很好。他说，回去第三节，亚伯拉罕信神，接着算为他的义。作工的得工价不算是恩典，乃是该得的。但是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没有作工，只是相信，神就白白的称他为义，接着算是恩典。第五节，唯有不作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只信神，这个神是称罪人为义，他的信就算为义。然后再讲他的信，第四章第五节，他的信这三个字，信什么呢？就信神叫人从死里复活，信神能够使到没有的变为有。没有孩子变为有孩子，没有地图变为有地图。怎么能够 有孩子呢，他的身体要从死里复活，他的爱人的身体也要从死里复活。怎么样承受这个地图呢？从死里复活就能够承受这个地图，现在不能够承受，从死里复活就能够承受。 OK， 是这个东西。好，第六节他讲到另外一个人了，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所尊重的，这个是大卫，先知大卫。正如大卫称那在前位以外蒙神相为义的人有福。大卫说什么东西呢？大卫说得赦免赐过揭开赐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相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这个福气是单单加给犹太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人吗？也不是加给外邦人吗？因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样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好，请问你，创世纪刚刚我们所念的十五章，亚伯拉罕受了割礼没有？亚伯拉罕受了割礼没有啊？创世纪十五章，亚伯拉罕什么年纪受割礼啊？有没有知道？年纪多大时受割礼啊？生了儿子之后啊，还是还没生儿子的时候已经受割礼？ OK， 啊，创世纪的十七章十七章，正当那日，二十六节，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撒玛利一同受割礼。那时候，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间，二十四节，年纪多大？那时候他生了那个儿子以撒没有？他生了儿子以撒没有啊？啊？生了没有啊？没有生啊。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间，是得到神的应许，在十六节，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作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耻笑，心里面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就是从死里复活就可以了。然后撒拉已经九十岁了，撒拉已经九十岁，亚伯拉罕一百岁就得孩子。如果他九十岁，这是他大他什么九年，差不多十个月九个月才能够生孩子嘛。OK， 所以当时讲这句说话的时间，亚伯拉罕是九十九岁，到他一百岁就能得孩子了。撒拉那时候是什么九十岁 ？OK， 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就对神说：但愿以撒玛利活在你面前。那个十六章他已经生了一个孩子，那时候是他八十六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对不对？所以那天 亚伯兰受割礼是99岁，他的孩子受割礼的时间是13岁。好了，回去再看那个第四章。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去解释，要用那个割礼那个时间来解释到底这个福气算为义，这个福气不算他为有罪，得赦免此过揭开此罪，这人是有福。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个人是有福。这个福气是连给连到受割礼的人呢，还是连到未受割礼的人？这个是完全在乎亚伯拉罕得神的福气的时间是在割礼之前呢，还是割礼之后。我告诉你，我们很多时候看圣经，没有时候还是保罗这样看。保罗看圣经是看得很深，我感谢神有这些那么好的人，这样就知道割礼不割礼不是在乎你得不得得到福气。 OK， 然后他就解释这个割礼是什么的割礼，肉体的割礼是重要啊，还是属灵的割礼是重要。所以第一罗马书第二章就讲到真的割礼是在乎神，不是在乎人。好了，再回去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得到神的福气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亚伯兰信神的时候他还没受割礼，他已经可以得到这个福气。如果一个人还没受割礼已经可以得到福气，这样外邦人就是还没受割礼还可以得到这个福气。所以他就说这个福气不仅单单给受割礼的人，这个福气也是加给未受割礼的人。所以第九节他就说了，如此看来这福气是单加给受割礼的犹太人吗？不也是加给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吗？答案是对，也是加给未受割礼的外邦。所以他就能够什么，第四章十七节罗马书，亚伯拉罕在主面前做了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神已经立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多国包括犹太国，也包括外邦的中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清楚吗？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新的亮光。哎，犹太看了这个东西，犹太一定也很谦卑才能够领受。因为犹太觉得他自己哦，福气单单是给我们，与外邦人没有关系，他就看不到这个道理。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哈，犹太人觉得犹太人啊，觉得单单是犹太人得福气，这个是他的盲点呢，还是这个他的看法是对的？犹太人觉得单单犹太人就能得着这个福气，这个是他的盲点。事实上不是单单亚伯拉罕是这样讲，不是单单先知亚伯拉罕是这样讲，先知大卫是这样讲，事实上在诗篇67篇、诗篇87篇都是这样讲。 67 and 87，这些外邦人也是能够得着福气。记不记得诗篇67篇是讲什么东西啊？诗篇87篇是讲什么东西啊？如果这些犹太人呢去念那个诗篇唱那些诗歌的时间，他应该记得这些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犹太人很骄傲说这些没有受割礼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得不着福气。但是诗人唱诗歌的时间不是这样唱，诗人唱诗歌的时间说 这些外邦人没有受过礼的人还是得着福气。诗篇67篇说什么东西啊？愿神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用念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他们知道这个救恩，万国得不得救啊？能够得救啦。OK， 诗篇87篇第一节，耶和华说：“你的根基在圣山上。”耶和华说：“耶和华爱是爱我们，胜过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第三节，神的城，神的城是谁建造的？就是我们刚刚念那个希伯来书11章，那有根基那一座城，是神自己建造，不是人去建造。这个城就是新耶路撒冷。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指着你说，说什么东西啊？我要提起拉哈巴，拉哈巴就是埃及人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的之中，看那腓利士人、推罗人、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论到西安，必定说这一个生在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埃及人、巴比伦人，这些外邦人，这些未受割礼人都生在其中。意思就是说，这些列邦列国有许多没有受割礼的人能够住在神的城里边，这在神来看是个荣耀的事。第三节，有荣耀的事指着这个城说，外邦人也能够进了这个城，在神来看这个是个荣耀的事情。单单犹太人得救，这个不是荣耀的事情，外邦人也能够得救，这个是荣耀的事情。很明显，这些人敬拜神唱这些诗歌，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唱什么东西。我们有没有也是唱一些诗歌，人唱我们就唱，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唱什么东西。我们有没有这样？我们常常都是这样，有很多盲点，不了解我们所唱的是什么东西。好了，保罗明白这一点，他说什么呢？他说，再念第9节，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对，也是加给没有受割礼的人。因我们所说的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样的算呢？是什么时候算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人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算为他的义是年纪多大啊？是85岁。受割礼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99岁。看不看到啊？亚伯拉罕得个神的应许，算为他的义，得着这个福气，是在85岁的时候。受割礼的时候是99岁的时候。11节，并且亚伯拉罕受了割礼的记号，这是一个证据，一个记号，做了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轻易的印证。所以这个时候很重要，因为这个是保罗是解释，这个救恩不是单单加给受割礼的人，救恩也是加给未受割礼的人。原因亚伯拉罕得着救恩的时间他还没受割礼。 OK， 叫亚伯拉罕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的人的父，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 在未受割裂的时间蒙福，是因为因信蒙福，所以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无论他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只要他信亚伯拉罕所信的东西，信两件东西，第一件东西是什么？亚伯拉罕信什么东西啊？四章十七节，罗马书。第一件是什么事啊？是信福。第二件呢？是无变的用。只要我们信这两件东西 ，OK， 就可以称义了。是无变有，实验从死里复活，信这两件事情。如果你问那些基督徒啊，你不要同他查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你问他信什么东西，很多基督徒都讲不到出来，保罗能够讲得出来。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宝贝，我们要记在心里面，这些东西要背 ，OK。否则啊，将来主问你啊，你信我什么东西啊？我都不知道你信什么东西。圣经那么多东西要信，你信什么东西啊？哦，我信，我现在没有工作，哦，神给我有工作。哦，我现在没有孩子，神给我孩子。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好，再看。十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受割礼这个记号是个分，是个什么啊？应该是个分水岭。受割礼的时候是九十九岁，但是他得福气的时间是八十五岁。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有受割礼的时间，已经可以得福气。这样对我们外邦人来讲，我们还可以得着同样得着亚伯拉罕所得的福气。这个不是说有些传道说啊，你可以得福啊，但是他没有解释给你，你只听他听一个人说你可以得福，没有圣经的证据。现在这个有圣经的证据，亚伯拉罕得福的时间还没受割礼，清不清楚啊？他是因信，这个不是单单是一个传道讲给你听，是有旧约圣经的证据，是有记号。OK， 犹太是什么东西啊？犹太有什么证据的得福气啊？他说我受了割礼，说是这个是我得福气的证据。这个不是得福气的证据，受割礼不是得福气的证据。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是信心，是信心啊，是得福气的证据。犹太那个证据啊放错了，他以为受割礼是他得福气的证据，谁知他的割礼是忍受的割礼，不是真的割礼。真的割礼是圣灵的割礼，是信心，信心是个人证。所以他说啊，十一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了那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人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到他们也算为义。我们信他所信的东西就算为义了。信两件事情，实习神能够使死人复活，神能够使得没有变为有。十二节，又做了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不但受割礼，意思就是说受割礼不够，单单受割礼不够，还有什么？并且要按着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先知者终极去行的人，犹太就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如果犹太能够愿意谦卑看那个罗马书，他就能得救。但是如果他觉得他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不相信保罗所讲的东西，单单相信这摩西所讲的东西，他就不能得救。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他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停在这里啊，承受世界这四个字 这是创世纪第 十五章你写下来。这个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承受世界这四个字，承受世界你写下来，创世纪十五章两处的地方，第一处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八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承受这地为业。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亚伯兰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迦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你写下来，这个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首先是应许亚伯拉罕，在哪里应许啊？十五章第七节，我曾领你出迦勒底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赐给亚伯拉罕为业。这个是十五章第七节。然后赐给他的后裔必定承受这个世界呢，是在哪里呢？十五章十八节，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赐你的后裔什么？这四个地方。 OK， 十五章十八节。所以在十三章只有那个的第四章十七节旁边你写下来，在亚伯拉罕这个字的旁边你写下来，创世纪十五章第七节，他的后裔呢，就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看到吗？十五章第七节，十五章十八节。所以神就说，所以保罗就说，十三罗马书第四章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必得承受世界。那停在这里哈，必得承受世界。我想请问你，希伯来书十章不是说亚伯拉罕在世界的时间，以撒在世界的时间，雅各在这个世界的时间，他是寄居吗？死的时候还没承受这个世界，神说你必得承受这个世界，是不是一定要从死里复活才能够承受这个世界？是不是啊？没有这个地方，真的有这个地方，但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就要信这两个东西，信神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信神能够使他没有别的有。我告诉你，这些道啊，讲出来这些道，保罗讲这些道，他是经过思想，经过 meditation 的默想，否则他讲不到这些出来。如果神没有启示给他，他讲不到这些东西。不要讲这些，讲的有的默想。现在我们看这个圣经，我们自己没有默想，你都不知道讲什么东西了。OK， 所以有些人去看罗马书，他说他明白，我告诉他不明白。这个罗马书你要跑到保罗的地步，是这样，同他一起来背圣经，来默想，你才能够明白他讲什么东西。你单单看字面来看，看得很快，你不接，你看一百篇你都看不到他讲什么东西。你要停下来，要安静默想，到底他讲什么东西？这个讲这个东西与我什么关系？同我现在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很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眼睛见到的东西都不是我们承受的东西，我们眼睛见不到的东西是我们将来要承受的东西。什么时候承受？是从死里复活着来承受。这样就需要信心。 OK， 还在讲，他说亚伯拉罕必得承受这个世界，亚伯拉罕的后裔必得承受这个世界。好，我再问你了，我们是不是他的后裔？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未受割礼的，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也是他的后裔，所以我们也能够承受这个世界。停在这里，承受这个世界不是因律法，这个说话很重要，不是因律法，原因是什么啊？原因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五章承受这个世界的时间，那些还没有律法，因为摩西还没颁律法，摩西还没出生，所以亚伯拉罕承受这个世界得这个福气不是因律法，因为那些都还没有律法。律法是什么时候有啊？律法是在创世纪二十章才有，我们现在是创世纪十五章，所以他承受这个世界不是因律法，因为律法是 Exodus 创世纪二十章才有世界，对不对啊？亚伯拉罕承受这个世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来承受这个世界，如果你不是因信称义，你不能承受这个世界，因信称义的人才能够承受这个世界。好了，我想请问你了，我们怎么承受这个世界？就是承受千禧年这个世界。 OK， 这个世界是地上的世界，是在千禧年的世界才能够承受。千禧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是过了千年的大迦拉的时候才能够承受，那是因信而得的义，不是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好，试试点，越是束缚律法的人才能够成为后裔，以及束缚律法的就是犹太人啦。你在束缚律法的旁边你写下来诗篇，束缚律法的不是指到外邦人，因为神从来没有将律法给外邦人，神是将那个的律法是给以色列犹太人。你写下来诗篇一百四十七篇十九二十节，帮我进来，在那个十四节束缚律法的旁边你写下来诗篇一百四十七篇十九到二十节，帮我进来十九到二十节。十九到二十节。诗篇一百四十七十九节到二十节。
他将他的道。
他是谁？他是神。神将神的道。OK，
只是亚伯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
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他们就是列国，我们中国人不知道。哎，中国人，我们现在我们看那个诗篇，现在我们看创世纪。不是因为我们祖宗有看，我们祖宗没有看，我们祖宗看毛有路，我们祖宗没有看圣经。我告诉你，神从来没有将圣经给我们的。我们信了主，成为亚伯兰的后裔，我们就发现哦，这个圣经原来是给我们的，看不看到啊？所以圣经说他们向来没有知道，所以就回去第七章细细节，越是束缚律法的人才能够成为后裔，越是束缚律法的人才得为后裔，信就归于虚空了，应许也就废掉了。应许什么啊？神应许我们 能够承受这个世界。承受这个世界不是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OK， 所以信没有归于虚空，应许也没有坏掉。但是如果受苦律法的人才能得着的，这样就坏掉信，就坏掉应许了。 OK， 15节，因为律法是惹动怒气。为什么律法是惹动怒气啊？因为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哪里有律法，哪里就有过犯。 OK， 所以律法是惹动怒气，没有律法就没有罪，有律法人就有罪。律法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在哪里讲呢？第3章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凡是叫人知罪。没有将律法告诉我，我不知道自己有罪。所以为什么这些世人将律法藏在内心里边，免得他得罪神？如果你心里边没有律法，你都不知道自己犯了罪。你有什么坏在你里边，你就发现哇，原来我得罪神，我都不知道。所以哪里没有律法，哪里没有罪。所以一个外邦人没有听到神的话语，他觉得自己蛮圣洁，蛮见得自己我是一个蛮好的人，我是一个义人，我是一个完全人。当你有了神的话语，发现你自己不完全，就是这样。所以哪里没有律法，哪里没有罪，哪里没有过犯。16节，所以人得为后嗣，所以人得为后嗣是凡乎信。你因信才能够成为神的后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嗣，成为大卫的后嗣。因此就属乎恩，因信的就属乎恩，叫应许定也归于一切的后嗣，不但归于属乎律法的，也归于那效法亚伯拉罕的信。这归给什么？这些外邦人就是效法亚伯拉罕的信。所以17节，亚伯兰所信的是信什么东西呢？是那叫使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所以亚伯兰所信的神是一个大能的神，使得使人复活，使得没有变为有。亚伯兰还在主面前作为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18节，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无可指望的时候是什么？是在85岁的时间，没有得生，已经老了，好像死的一样，他的爱人也是一样。所以他在无可指望的时间，因信神说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他因信这句说话仍有指望。眼睛肉眼看到没有指望，心眼看到有指望，因为他有信心。怎么有信心呢？因为他听到神的话。那留心听这句说话。我们外邦人之所以没有信心，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没有信心，因为我们没有听到神的话。我们听到人讲很多东西，但没有听到神讲什么东西，这个很可怜。人讲什么东西啊？人死如灯灭。我们相信这句说话，神说你死掉我可以叫你从死里复活，我们不相信。我们不但不相信神，反而相信人，所以我们很可怜。好，再回去18节，亚伯拉罕就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神的话语，因信神的应许。神给他两个应许，记不记得一个应许是什么？给他没有儿子，叫我有儿子。第二，没有地图，给他有什么？有地图。没有儿子变为有儿子，没有地图成为有地图，都要什么？要从死里复活才能得着，清楚吗？ OK， 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是怎样信，你的后裔也怎样信。 这个是相同的解释了。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在那个创世纪的时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意思就是说你的后裔好像众星那样多，将要如此，是这个意思。但是现在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九节四章第十八节，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意思就是说亚伯兰这么相信，他的后裔也要这么相信。十九节，他将近八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什么，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为什么信心不软弱啊？因为他相信这个神是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二十节，并且仰望神的应许，神给他两个应许，没有孩子变为有孩子，没有地图变为有地图。他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了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的坚固。信心神给他两个应许，有儿子有地图，所以他信心得的坚固，就将荣耀归给神。停在这里，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心，他不能够荣耀的神，也不能将荣耀归给神。二十节，并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定能够成就。神所应许的两件事情，直到没有变为有，没有孩子变为有孩子，没有地主变为有地主，已经死的能够还可以复活。所以这信，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他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必能够作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写给亚伯拉罕的，原来那个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算为他的义这句说话不是单单写给亚伯拉罕的。哦，摩那个保罗一定有很大的信心，有神的启示才能够站到这句说话。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算为他的义。这个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个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这就说话算为他的义，这就说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那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写的。感谢神啊，保罗是一个外邦的使徒，我们看了他所写的话就明白到重点不是忍受的割礼。一些人看得很重忍受的割礼，保罗说重点不是忍受的割礼，重点是信心，重点是圣灵的割礼。你信了神就有圣灵的割礼，重点是这里。割礼有分真割礼假割礼，真的割礼不是忍受的，是圣灵的。重点是信心不是行为。重点不是律法，重点是恩典。重点不是单单亚伯兰得着这个福气，重点是什么？他要是成为万国的父，很多人得着这个福气。哇，这个东西也真是打开我们的眼光。所以我们求什么？神啊，愿神赐福给我们，愿神用那个亮光光照我们，愿神施恩给我们，好叫世界得知这个道路，万国得知这个救恩。 王杰说话说，如果你有神光照你，你要问你自己，你愿不愿意啊贬得着这个福气。如果你不愿意贬得着这个福气的时间，神很难赐福给你，的福气是有限，不能够恩相加恩。你有福相加福，你一定要说，主啊，你赐福给我，你赐福给我时间，我叫你给我福气，连到其他人，神说好，我给你。如果你有恩相加恩的时间，你说，主啊，你施恩给我，我叫你给我的恩典，连给其他人，神就会将他的念光光照你，打开你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不是单单爱你，也是爱万国其他的人。神当时说，这些宣为他的义，宣为他的义，这句说话不是单单为亚伯兰写的，也是为我们现在信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写的。所以你没有看到啊，亚伯兰所信的神同我们现在所信的神，保罗连着一起给你们看到是同一个神，这个神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神叫亚伯兰从死里复活是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件是现在他可以生，他经历了，第二是将来。今天我们死里复活这个道理也是讲到现在，也是讲到将来。25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你相信他就没有用。感谢神，我们相信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什么证据？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用他的大能大力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显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是永远不死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是永远不死。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神用他的大能大力按着圣神的灵说，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用大能显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是永远不死，神的儿子也是永远不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不会再死了，这个就是神的儿子。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帮我去念，按着圣神的灵说，人哪里开始？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我就今天结束在这里。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不会再死。圣灵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要活到永永远远，这样他就像神，就称为神的儿子。清楚吧？所以我们说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我们相信自己将来有一天会从死里复活，而且活到永永远远。耶稣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的过犯，耶稣复活是为了我们称义。你信耶稣其他的东西，没有信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还没得救。所以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口里应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 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必定能够得救。罗马书第十章第九第十节，第十章第九到第十节，所以说你要得救，你要成为神的儿子儿女。那今天我想问，是不是现在每一个都是神的儿子儿女？是不是啊？是每一个都信主？你信了主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你希不希望成为神的女儿？
我希望。
你帮我去念《罗马书》第十章第九第十节，你念给我听。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OK， 现在你只要信两件东西：第一，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使到人从死里复活，你相不相信神能够使到你从死里复活？你相不相信？你相信？你相不相信神能够使到你没有的东西，如果他应许给你，现在你见不到，你想你没有，神可以使到你有；现在你见不到永生，现在你没有永生，神可以给你有永生。你相不相信这个东西？你相信这个东西，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子儿女。你愿不愿意做一个祷告？我讲一句说话，你讲一句说话。你的生命，
他讲一句，你讲一句。
你的生命，你的生命立刻改变。你愿不愿意？好，你先打开，打开《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的第十节，《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一章，
上个礼拜到教会，
上个礼拜到教会，很好。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第一件事情，来，留心听，第一件事情，你要成为神的儿子，第一件事情。就要认罪悔改，原因是什么呢？神是圣洁的灵，如果我的内心肮脏污秽，圣灵不能够住在我里面，我要圣灵住在我里面，我一定要认罪悔改。我要认罪，神就将我的肮脏污秽洗得干干净净，这样我就预备我的心来领受神给我祝福。最大的祝福就是神住在我里面，所以我要第一要认罪悔改。祷告时间我就会承认我自己的罪。现在我讲这个东西，我不是要你相信我讲的东西，我是一个死狗，我讲的东西没有用处，神讲的东西每句说话都会应验。我现在不是要你相信我，我是要你相信圣经，不是我救你，是圣经救你。所以念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那你还没念之前，你听我讲。第八节，如果我说我自己没有罪，我是自己欺骗自己。第十节，如果我说我没有罪，就是说神是说谎，神说我有罪，我说我自己没有罪。第八节，我自己欺骗自己。第十节，我说你讲大话，你说谎，我没有罪，你乱讲。如果你说神是说谎，神的真理就不在你里面，真理就是圣灵，圣灵就是真理，没有真理在你里面，你没有永生。你一定要真理在你里面，也真理就是神的话语在你里面，清不清楚啊？第八节，你说你自己没有罪，你就自己说谎。第十节，你说自己没有罪，你说神你说谎。第九节，你承认自己的罪，你谦卑，神说好，你谦卑，
我洗净你的罪，洗到你干干净净。所以认罪的人是有福气的人，清楚吗？你这样念了，现在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OK， 你希望神的道在你心里边，耶稣基督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就是这个道。如果没有神的道在你里面，这是耶稣基督不能进去你里面，耶稣基督不能进去你里面，因为你里面肮脏，所以一定要认罪，明白吗？第一步，接受耶稣的第一步就是认罪悔改归正。第一步，接受耶稣的第一步就是悔改归正，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归正，
归正，
归正。
Yeah, OK， 好，你在这个认罪悔改归正的旁边，你写下来，《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九节，你帮我去念。为什么要认罪？为什么要悔改归正？
第三章
十九节，
《使徒行传》。
OK，
写个大使的事就可以了，写在旁边大使。
罗马书的前面就是《使徒行传》，十九节，你帮我念。《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看到悔改归正的人得到两个好处：第一，罪得到涂抹。不是一点点的罪，是一切的罪，一切的罪得到涂抹。第二，安舒的日子，还没信主之前，内心没有平安，内心没有喜乐，信了主，平安喜乐，就临到你里边。所以你念了，现在。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这样，那安
生
的日子就必从你面前来。
所以，为什么第一步要悔改归正，就是这个原因，明白吗？好，第二，要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们里边，叫约翰福音、使徒行传，前面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凡相信他的，就是凡接受耶稣基督的，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们里边的，他就给你一个权柄，成为神的儿子儿女。你呢？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为什么接受他？你接受一个贵宾来到你的家的时间，你处理好家里的案，弄得干干净净。邀请那个皇帝进来，我们认了罪，就是主啊，现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我相信你，求你进入我里边。耶稣就进了你里边，你里边以前住在你里边的邪灵就会离开。还没信主之前，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约翰福音的后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第二章。
哦，没有想到你那么好福气，
哦，
听第一次到的那个信主，你福气很大。我都没有这个福，我听的，我听了半年了，心里刚硬了。哦，真是啊！
你们死在过犯的犯罪恶之中，叫他们活过来。
哦，他叫他活过来。
活过来。
再念，重新再念。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慢慢念。
你们死在过 善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首领，就是现在，就是现今在背义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好，停在这里，来看着了啊。以前我还没信主的时间，我是个悖逆之子，我是违背神，神掌东我就照西，神说我有罪我就说你说谎，我没有罪是你干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邪灵在我里面，当我一承认我自己的罪，我内心就干净，邪灵就动摇了，圣灵就进来了，邪灵就离开。一山不能强二虎，圣灵进来邪灵就离开。邪灵是喜欢住在被那个人的内心，邪灵是肮脏污秽的灵，是喜欢住在肮脏污秽的地方。你越抵挡神，邪灵越充满你，你越顺服神，圣灵越充满你，清楚吗？所以为什么要认罪，等我里面干净，邪灵就没有地方了，要走了，清楚吗？
邪灵就是鬼，
邪灵就离开我，是圣灵就进入我的心，只要把这个罪洗干净。
对，邪灵在你里边是强调拿掉，就在哪里讲呢？你在那个邪灵圈起那个邪灵，你写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以弗所书的前面，刚刚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讲到邪灵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工作，一个是偷窃杀害毁坏，一个是要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十章十节，
第十节，
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讲到，前面是讲到邪灵的工作，这是盗贼，是偷窃杀害毁坏，是毁灭这个生命。人子耶稣基督是要你得生命，得永生，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要你有平安有喜乐。一个是拿掉你的平安，拿掉你的喜乐，没有安息的日子，一个是给你安息的日子，清楚吗？所谓什么要认罪，是个有智慧的人才认罪，谦卑的人才认罪，给神感动的人才认罪，清楚吗？你帮我念十章第十节，
到时来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富，
清楚吗？
丰盛
OK。 好，所以第一步呢，我会讲什么呢？我讲一句你讲一句，我会承认自己的罪。 OK。 好，
他三年前乳癌
OK，
然后他忧郁症，
不怕，我告诉你，你先留主啊，啊，留心听。我不论你现在有什么问题，你先留主，我教导你怎么去将你的忧虑写给神，然后圣灵将安息的日子、平安、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扎给你，
一切好东西给你，
你不需要再吃药，你自己去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悲伤。你有没有儿子儿女？我告诉你，你信了主，你家人就得福气，全家都会信主。 OK， 所以呢，我会这样，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大约的内容是这样，那你留心听，你看得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你帮我，你我讲了时间，我讲了时间，你写下来，你帮他写下来哈，帮他写下来，然后呢，你就按住这个 按着这个圣经 来祷告，你说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承认我自己是个罪人，
我承认我自己是个罪人，
我背逆离开主你自己，我抵挡你，
我背逆
抵挡主
离开
离开主，抵挡主，背逆。
我背逆，离开，抵挡自己。
抵啊，帮帮写，不不也背逆，
背
逆挡离开神，
背逆抵挡离开神，
抵挡离开神。
那为什么？为什么讲这些东西？我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亚当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中国人说什么？我是龙人的后裔，我是魔鬼的后裔。
龙就是魔鬼。
我都没有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儿女，我们是魔鬼的。明明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说是魔鬼的儿子，其实很明显，里边是有邪灵在里边，是抵挡神。我要承认这个东西，我而且我要不要这些东西，我要自己称呼自己是神的儿子。听不清楚啊？所以我说，我承认我自己的过犯，我承认我自己卑劣，我承认我自己离开神，我承认自己不顺服你，
我承认自己不顺服你，
不顺服神，
不顺服神，
承认自己是顺服这些邪灵，以前是这样，
顺服这些邪灵，
而且我愿意跟随这个世界，以前是这样，
而且我愿意
以前跟随世界。
世界叫什么东西我就相信，世界
下流，
世界讲什么东西，哦，人死于灯灭，我就相信这些东西，我不相信神的话语。明明是有神，我说我是无神论，抵挡神者，我讲这些东西是抵挡神，害了自己，而且自己欺骗自己，我承认这些过犯， OK，
承认这些过
犯， OK， 然后呢，然后求神饶恕我这一切的过犯，
求恕神饶恕我的一切过犯，
OK。我愿意我打开我的心，
我愿意我打开我的心，
邀请主耶稣，
邀请 主耶稣
进入我的内心，
进入我的内心，
永远不要离开我，
永远不要离开我，
住在我的内心，
住在我的内心，
赐给你所应许的圣灵，
赐给我
赐我圣灵，
赐给我圣灵，
赐给我圣灵，
圣灵是你所应许给我的，
所应许，所应许给我的，
神应许，神应许每一个信耶稣的都有圣灵。在哪里讲呢？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你帮他翻以弗所书第一章。阿明帮他写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圣灵住在那个里面，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十三十四节，你念呢？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OK， 继续念下去。为什么神将圣灵赐给我啊？圣灵赐给我，就表明我是属于耶稣基督，我是属于神。以前我有邪灵在里边，现在你说。信你的人每个都有圣灵，就求你将你的应许圣灵赐给我，
请你将你的应许和圣灵赐给我。
对，有了圣灵就表明你是神的女儿，
有了圣灵表明我是神的女儿。
对，有了圣灵就表明你能够承受将来这个世界，将来这个产业，
有了圣灵就表明我能够承受将来这个世界，
将来这么产业，你去训练世界，你先练到了
下来。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有什么证据？你将来得到这个地图啊，这个证据。你没有圣灵，你没有得到，清楚吗？所以我现在我要你，不是要你信我，要你信神。你在这个圣灵这个旁边，你写下来，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的灵同证。第八章十六节。十六。八章十六节。后面
先把十四节读一下，十四节先读完刚才。
你再念念啊，罗马书完了再回去再念就可以。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
十六节。
嗱，我告诉你，我们里边有什么东西？神教，神教人嘅世界，每一个人，无论他信主不信主，都有灵，自己嘅灵在里边。神创造了一个世界，将灵赐给你。
灵魂体嘛
，OK，
对对，都有。
每一个人都有，但是这个灵呢，可以顺服邪灵，或者可以顺服圣灵，顺服。
顺服。
顺服神的神灵。
你可以选择顺服圣灵，或是顺服邪灵，你自己要做选择。
那听到这里啊？
我选择顺服神灵，圣灵。
OK， 好了，所以圣经就说，神教人的时间，每一个人无论信主不信主，都有灵在里边。这个灵可以顺服圣灵，也可以顺服邪灵。你信主的就顺服圣灵，不信主的就顺服邪灵。是这个，你念啦。嗱，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你念。
圣灵与我们的心。
不是心，这个原文呢是灵。圣灵与我们里面的灵 OK， 我说每个人都有个灵，圣灵与我们里面的灵一同证实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圣灵没有进入你里面的灵，你自己不知道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你做了这个祷告，你就自己也知道你是神的女儿，原因圣灵跑进去里面了，清楚吗？所以回去以弗所书第一章，回去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再念，慢慢念，慢慢念。
好，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得了因，
就受了，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听到这里啊，来，留心听了，记不记得亚伯拉说：“你赐福给我有什么用处呢？”大马色那个以利以谢，只是他个仆人来重收我个产业。神说不行，你凡身所生的。才能够承受这个产业。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进入我里边，我就知道我是神的儿女，我也知道自己能够承受产业。唯有儿女才能够承受产业，仆人不能够承受产业，
一定要儿女才能承受。
清楚吗？所以这个旧约的教训和新约的教训都是一样，没有圣灵，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真理，没有神的话语，你什么都没有，清楚吗？好，我们再回去再讲到这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向谁祷告？是向天上的父神祷告。天上的父神就是耶和华神，就是亚伯兰所信的神，他是生我们的，现在他重生了你。 OK， 好了，还有祷告是说，我们现在闭着眼睛，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如果你听不清楚的，你帮我讲给他听啊。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我承认我以前顶撞你，背逆你，离开你，抵挡你，
抵挡你。
我求主耶稣饶恕我一切的过犯。
我求主耶稣饶恕我一切罪犯。
洗净我一切的不义。
洗净我一切不义。
按着你的应许。
按着你的应许。
你说。
你说。
只要我承认我自己的过犯。
只要我承认我自己的过犯，
你就会饶恕我，
你就会饶恕我。
你会赦免我，
你会赦免我，
你会洗净我一切的不义，
你会洗净我一切的不义。
求主耶稣，
求主耶稣
除掉我的邪心，
除掉我的邪心，
给我个肉心，
给我个肉心，
给我个新的心，
给我个新的心，
将新的灵，
将新的灵，
就是圣灵，
就是圣灵，
就是耶稣基督的灵，
就是耶稣基督的灵，
就是神的灵，
就是神的灵，
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
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
智慧的灵，
智慧的灵，
聪明的灵，
聪明的灵，
谋略的灵，
谋略的灵，
能力的灵，
灵力的灵。
能力，
能力的灵，
知识的灵，知识，
知识的灵，
知识的灵，
我敬畏耶和华的灵，
我敬畏耶和华的灵，
进入我里面，
进入我里面，
充满我，
充满我，
将邪灵赶离开，
将邪灵赶离开，
以致到我成为神的儿女，
以致到我成为神的儿女，
以致到我能够承受将来你为我预备的产业，
以致到我能够承受。以致我能够承受将来你为我预备的产业。
谢谢主，
谢谢主，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打开我的心，
不单只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
不单是
接受耶稣基督的做我的救主，
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圣灵的主，生命的主。
现在我是神的女儿。
现在我是神的女儿。
你帮助我。
你帮助我。
能够完全像神的女儿。
能够完全像是，能够活出像神的女儿。
你引领我一生的道路。
你引领我一生的道路。
你保守我前面的道路。
你保守我前面的道路。
你指引我。
你指引我，
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奉耶稣基督圣名
而求。OK， 好了，为什么？阿门。为什么我祷告要奉耶稣基督名来祷告呢？原因就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三十四节，你打开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十四节，为什么祷告要奉耶稣基督名祷告呢？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十四节，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教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
好，所以呢我们刚刚祷告开始祷告，我说亲爱的天父，祷告接触的时间我说是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我哪里知道我求他的东西他会给我，我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时间，而且按照他的话语求的时间他一定给我。再看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三二十四节，
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令你们求
有金、
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所以为什么我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以前你没有这样，现在你见你这个喜乐。我想问你了，你刚刚做的这个祷告，假如今天这个房子肯下来，你会去哪里？
就是房子掉下来砸死
我们全部都死掉。
你去哪里？
我得去天父神。
天父神哪里 ？OK， 以前你不会这样讲，清不清楚啊？你没有做这个祷告之前，你不会这样讲。好了，我再同你讲一次说话。现在你有神的灵圣灵在你里面，有儿子的灵在你里面，否则你不会说神是天父。OK，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 第三节和第五节，第三节到第五节。
那个蒋荣荣呀，
对，蒋荣荣首席担心呢，这个星期天呢，
我知道，
但他不行。
第三，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出生，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好了，那听到这里了啊。今天我们刚刚讲什么东西啊？我们今天刚刚讲，我们信神能够叫世人复活，信神能够使到没有变为有，对不对啊？我做世人复活是两个意思，一个是现在，一个是将来。将来每一个信与不信的都有从世人复活。世人复活这个道理不是单单讲到将来，世人复活也是讲到现在。所以如果我相信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就问你了，现在你愿不愿意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一同复活？现在你愿意就要死你。所以说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到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水就是水洗洗礼和圣灵生，就不能进到神的国。你要进到神的国，你要重生，一定要圣灵在你里面。我刚刚同你祷告，圣灵已经进了里面，你做了一半，还有什么啊？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旧人不死掉，耶稣基督不能够充满你。好像神说，耶稣基督说，好，现在你信了主了，耶稣基督要求你好好看圣经，好好查经，然后明白圣经，同你的儿子儿女来传福音。你说啊，我不愿意，这样神怎么救你的家人呢？神要透过你救，你说我不愿意，不愿意就是救人没有死掉，救人一定要死掉，救人不死掉，信人不能够活出来，这是死里就救人会死掉，清不清楚啊？所以你信了主就立刻洗礼，好像一个婴孩就生出来，就慢慢我将神的话语来教导你，我们一起来学。我现在信了主30年，我还要学。神是很伟大的神，很多东西我都还不明，我慢慢学，慢慢明，慢慢能够成长，清不清楚啊？ OK， 是这样。所以啊，你愿不愿意洗礼？愿意。好，这个礼拜本来我们打算是这个礼拜去洗礼的，但是还有一个姐妹也会洗礼，但是因为这个的 swimming pool YMC 那个 swimming pool 叫 renovation，
有没有可能到你的 pool 里面去？
但是就要有安排，就没有这些，我们上 这个礼拜不行，
在下礼拜
七月就可以了。
七月
就洗礼。 OK，
是我保留看一下这个书。
要
真正的
信
耶稣，
对，
我就信。
对，
但是我基本上是耶稣进来，天天。
对。
一想什么不好的事情或者有罪恶的念头，我就，耶稣进来把这个撒旦魔鬼赶走。
对，就是这样。
哦，他那个好像耶稣就就进来了。
对。
为这个责任的。
OK。
不好的事情。
对，所以呢，是这样。那关于你的忧郁经，我给你个经文，这是诗篇55篇22节。
诗篇
是中间整本圣经的中间，就是诗篇。
诗篇55篇22节。
22节。你要将你的重担卸给神，你将你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是顾念你的，他不要你的脚摇动。OK， 你念呢？
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
你的重担就是你的忧虑。
忧虑。
OK， 就是你的忧虑，这是你的重担。很多时候，有些重担 太重的东西在我肩膀，我忍受不住，就吃药。但是吃药很像你的肝，像你的 kidney
肾里面，肾跟肝
对你身体不好。你吃的太多，你的身体会排这些毒出来，有一天你会肝硬化，很麻烦。所以既然神说你将你的重担卸给他，既然你是他的女儿，既然他爱你爱到这个地步，难道他不会将你的忧虑除掉吗？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就不是神。但是问题在说，你愿不愿意将这些重担卸给他，说主啊，你处理，我没有办法，我再弄下去我身体都会弄到死掉。所以你要将你的重担卸给他，因为他是顾念你的，听不清楚啊？他是顾念你，而且这个主是愿意天天担当你的忧虑了，不要离开这里。你跑去诗篇66篇19节，66:19，这个主是天天背负你的重担，你所以不要自己背，你背不来，你没有这个能力背。你将这两个圣经一起来念，你先念55:22。
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
什么时候你的脚会动摇啊？你举重举得太重的时间，你脚就不定，会动摇，原因你担当不起。听不清楚啊？你要卸给他，你卸给他就轻松了，你的脚就不会动摇。他不要你的脚动摇，清楚吗？而且这个父神是天天背负你的重担，你天天向他祷告，你要有忧虑的时间你就交给他，不要积极担当，你想来想去是想不通的，你交给他。这个主是第一，天天背负你的重担；第二，这个主是拯救你的神；第三，这个主是值得你称重赞美他的。你念呢？你念。
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的祷告的声音，神应当是称颂的。
对不起，68。诗篇，我刚刚同你讲是66，好吧 ？OK。
68:19，是吗？你已经升上高天。
对，67，是不是啊？
68:19。
68:19。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为我们死。
那停在这里，叫念19节。
再来，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那停在这里啊，我将三件事情告诉你。第一件事情，无论你现在生命里边经历什么重担，第一你要知道这个重担是神加给你的。哪里讲呢？诗篇66:11。66:11-11，你念呢？10-11节，你念呢？10-12。
你曾经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络，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扎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为什么神将那个重担放在我身上呢？原因让我离开神， 有你这个重担，你就乖乖的去到神面前，乖乖的认识神，乖乖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所以这个重担是你的变相的祝福。现在既然你认识神，你就求神帮助你将这个重担卸给神。所以第一是66:11，第二是55:22，第三是68:19。那写下来，第一是66:11，神将重担加在我们身上，原因我是个浪子，没有这个重担，我跑离开神，远远的离开神。有了这个重担，我很痛苦了，我要找神。好了，我找到神的时间，他有我经过的什么水火，神却要到让我到丰富之地。现在你到了丰富之地，首先是66:11，然后是55:22，你要将你的重担卸给神。重担是他给你的，目的是要你悔改为主。现在你悔改为主了，你就将你的重担卸给神。你说啊，我卸给神，我哪里知道他会不会担当啊？因为这个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所以第一你写66:11，然后写55:22，然后写68:19，这三个过程你就得着福气了。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出于神，是要你悔改归正，要你悔改认罪，要你得着救恩。你得着救恩了，你将你的重担卸给神，然后他会天天担当你的重担，背负你的痛苦，然后你就轻重上。看到吗？这个是变相的祝福啊！如果你有重担，你越跑越远了，你就痛苦了。清楚吗？好啦，我给你感谢。哦，你很有福气。
没有。
哦，你很有福气。很了不起的。感谢神。
感谢神，能够到这里来聆听这神，能够大家传播给我，我得到福气。
对，
我真的感觉到，我而且一天比一天好。
哈，
我要有一个点，我现在就听同弟兄的话，我就减了。原来是每天有时吃两天半，多的时候吃三片一天啊，我现在就吃一天了，一天一天。
你感觉怎么样？
哎，感觉很好，脾气好，太好了。到这里来我很高兴，所以我就要来，我就告诉我的姊妹啊，张姊妹，我说你只要去就带我去。
你去吃吧。
而且我告诉你啊，你抓住加拉太书第5:22-23，加拉太书第5:22-23，加拉太书还叫新约的圣经，不是旧约，新约加拉太书。你抓住神的应许，圣经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喜乐、和平。第5:22-23，你抓住这个应许呢，按着这个应许来祷告，将这个圣灵的果子充满你，你就不需要再吃那么药。那李姊妹，那刚刚我同你讲的东西是什么呢？刚刚我同你讲东西是将你的重担卸给神，不好的东西给神，对不对啊？现在是好的东西给我，一个是反面，一个是正面。刚刚我所讲66:11、55:22、68:19是反面的给神，重担的给神。现在呢，加拉太书第5:22是好的东西，求主给我。同样，我刚刚是说嘛，邪灵要赶离开，圣灵要给我，清不清楚啊？圣灵有什么东西啊？你念加拉太书第5:22。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华丽。
律法就求这九样的东西给，主会来给我。有这个喜乐，还有这些。需要吗？不需要了，清楚吗？第一，反面的求这个东西我不要，不好的我不要，求你动这个好东西给我，很有福气的。
我很有福气。
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深深感谢和赞美，你的话语一出就能够救我们的命，每一句说话都带着能力。我们深深感谢和赞美，我们所信的神就是亚伯兰所信的神，所以亚伯兰的神就是我们的神。他相信神叫人从死里复活，他相信神知道没有变为有。今天我们要同样这样相信主耶稣基督和天父。谢谢主，你带领李小吉能够今天能够相信你，要愿意受洗归入你的名下。这个全言是圣灵的工作，全言是主你自己的作为。人的挑冠，人的栽种，选不得什么，唯有耶和华能够叫他能够生长，叫他重生。我们深深感谢，我们将荣耀颂赞全归给你。你说在地上有一个人悔改归正，在天上天使天君和父神耶稣基督欢喜快乐，在地上我们与他一起来欢喜快乐。我们深深感谢主耶稣，我向你恳求，无论他的重担是什么东西，要他晓得按照你的话语来到你面前，将他重担卸给你，而且你给他有忍耐有等候的心，你必定救他全家，救他的儿子儿女，救他的爱人，一个一个都有归上。求主你怜悯，谁听你仆人的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